第37章，被击打的磐石。那在旷野中为以色列人解渴的活水，最初是从何烈山被击打的磐石中流出来的。在他们全部的漂流期间，无论在何处有这需要，上帝就凭着他的慈怜，用神迹供给他们水喝。然而那水并不是一直从何烈山流出来的，在他们的行程中，无论在何处需要水，就有水从营边的磐石中涌流出来。基督凭着他话的能力，使清凉提神的活水为以色列人流出来。他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是一切属世和属灵福惠的来源。真磐石基督在他们一切漂流的生活中常与他们同在。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那被击打的磐石乃是预表基督，而且借着这个象征可以说明最宝贵的属灵真理。那赐生命的水怎样从被击打的磐石中流出来，照样救恩的泉水也必从那被上帝击打，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的基督身上，为失丧的人们涌流出来。正如磐石一次被击打，照样基督也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我们的救主不能二次被献，凡寻求的恩典之福气的人，只需奉耶稣的名借痛悔的祈祷，倾吐忠心的愿望，这样的祷告必能把耶稣的创伤带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于是就有赐生命的宝血重新从那创伤中流出来，正如活水为以色列人流出来一样。以色列人在迦南立国之后，每年兴高采烈的纪念在旷野从磐石中流出水来的事迹。在基督的时代，这个纪念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这是在百姓从各地聚集于耶路撒冷守祝棚节时举行的。在七天的节期中，每天在利未人唱诗队的歌咏和音乐的伴奏之下，有祭司用金罐往希罗亚水泉中去打水，同时祭司后面跟着一群敬拜的人，都争先恐后的挤到泉边去饮水。这时就有欢乐的歌声齐唱，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祭司就在号筒的声音和以下严肃的颂词中，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把所取来的水带进圣殿里。这水要倒在燔祭坛上，同时赞美的歌声齐发，众民同唱凯歌，并有管弦的乐器和深沉的号筒音和。救主曾用这象征性的仪式来帮助听众注意他来所要带给他们的福气。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他用响彻圣殿院宇的声音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又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清凉提神的活水在干旱不毛之地涌流出来，使沙漠开花，并使垂死的人得到生命，这乃是象征那唯独基督所能赐的犹如活水一般的洁净、振奋、鼓人心的神恩。凡有基督住在心内的人，他里面就有一个永不枯竭的恩典和力量的泉源。凡真心寻求耶稣的人，他必使他们的人生愉快，前途光明。人若接受他的爱在心里，这爱就必发动善功，直到永生。这不但使那发动的人得福，而且要借着他公义的言行流出生命的活水来，振奋他周围一切干渴的人。基督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时，也曾用过这同样的象征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基督把这两个表号结合起来，他是磐石，他也是活水。 全部圣经中处处有着两个美妙动人的象征。在基督降世的好几个世纪之前，摩西曾指他为拯救以色列的磐石，作诗的人歌唱他为我的救赎主，我力量的磐石，比我更高的磐石，我常住的磐石，我心里的磐石，我投靠的磐石。在大卫的诗歌中，他形容主的恩典为一道流过青草之地清凉可安歇的水，而天上的牧者常在这个水边牧养他的羊群。他又说，他也必叫你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智慧人也说，智慧的泉源好像永流的河水。对耶利米，基督是活水的泉源，对撒加利亚，他是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以赛亚形容他为永久的磐石，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他记录那宝贵的应许，使人想起为以色列人流出来的活水跃然纸上。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上帝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下的邀请也发出来了，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而且在圣经最后的几页中又响应了这个邀请，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慈爱的邀请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直到今日。在希伯来全军到达加迪斯的前夕，那多年在他们营边涌流出来的活水忽然止住了。这是耶和华的旨意，要再一次试验他的子民，他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依靠他的安排呢，或是要倒他们列祖不信的覆辙呢。这时他们已经望见迦南的山头，再过几天他们就可以到达应许之地的边界了。这里离以东并不远，到迦南去的路线已经指定要经过这个以扫子孙所居住之地。有指示曾给摩西说，你们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这些指示应当使他们明白，他们水的供应为什么断绝。原来他们将要经过一个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地带，直接往迦南去。上帝应许他们在经过以东的时候，不受阻扰，并有机会购买食物，又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全军。所以神奇水源的枯竭，乃是旷野漂流生活终止的记号，本应该使他们快乐。如果他们没有因不幸而瞎了心眼，他们是很可以看出这一点的。可惜那本该做上帝应许实现的凭据，反做了疑惑和发怨言的借口。百姓似乎放弃了上帝使他们承受迦南的希望，他们竟吵着要旷野里的享受。在上帝允许他们进入迦南之前，他们必须表示相信他的应许。在他们尚未到达以东地之前，水源就已断绝。这原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使他们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凭着信心而不凭眼见向前迈进。但是他们面对这一个试验，正如他们的列祖一样，表现了暴躁和忘恩的精神。营中一传出缺水的消息，他们就忘了那么多年供给他们需要的来源之主。他们不但没有向他祈求帮助，反而向他大发怨言。他们在绝望中喊叫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意思就是，他们如能列在与可拉一同造访而遭毁灭的人中就好了。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 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于是摩西、亚伦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并且指示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于是弟兄二人从会众面前过去，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这时他们都已年纪老迈了。他们已经多年忍耐了以色列人背叛和执拗的行为，但是如今到了最后，就连摩西也忍耐不住了。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没有照上帝的命令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却用杖打击了磐石两下，随即有大量的水涌流出来，满足了全军的需要。但是在这里一件大错铸成了，摩西凭着血气说话，他的话是出于人的感情，不是因上帝所受的侮辱而动了义怒。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这话固然是对的，但就是真理也不可凭感情的冲动或急躁的僻性说出来。从前上帝吩咐摩西谴责以色列人的背叛时，摩西所必须讲的话曾使他自己痛心，并使百姓难以忍受，但在他讲话时，上帝是支持着他的。可是这一次，即使他自己出面谴责他们，并对百姓只能发生不良的影响，就是上帝的灵担忧了。他显明是缺少忍耐，没有自制，这样百姓就有怀疑的缘由。他们要问摩西过去的行为究竟是否受了上帝的指示，故此他们也有原谅自己的理由了，因为摩西也和他们一样得罪了上帝。他们说，他的行动本来就有可批评可非议的地方，如今他们有借口可以拒绝上帝借着他仆人所给他们的一切责备了。摩西这次也表现了不信靠上帝的心，他发问说，我们为你们使水流出来吗？好像是上帝不会履行他的诺言似的。耶和华对着弟兄二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当水源断绝的时候，他们自己对上帝实现的应许的信心也因百姓的怨言和背叛而动摇起来了。前一代的人已经因不信而被定罪死在旷野，现在他们的儿女又表现了这同样的精神，难道这些人也不得承受那应许吗？摩西和亚伦已经精疲力尽，心灰意懒，所以没有设法遏制群众的情绪。如果他们自己能对上帝表现不疑的信心，或许能把这事向百姓说明，使之经得起这一次的试验。他们若能迅速而坚决地使用做首领的权威，原可以平息百姓的怨言。他们的本分原是在求上帝为他们行事之前，先尽量缓和当前的局势。如果加迪斯的那一次怨言迅速地予以制止，那么以后一连串的灾祸就可以避免了。由于摩西鲁莽的行为，他就冲淡了上帝所要教导的真理。那做基督表号的磐石已经被击打了一下，表明基督必须一次被献，第二次只需向磐石说话，正如我们现今只需奉耶稣的名祈求恩典一样。由于摩西又第二次击打磐石，那预表基督的美妙灵意就被破坏了。再者，摩西和亚伦已建取了单单属于上帝的权柄，这次的事件既然需要上帝出来干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色列的领袖理当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善百姓对敬畏上帝的印象，并加强他们信靠上帝大能与良善的心。可惜摩西和亚伦怒气冲冲的大呼说，我们为你们使水从那磐石中流出来吗？可见他们是自居于上帝的地位，好像能力是在他们这具有血肉之体的弱点和情欲的世人身上。摩西因百姓不断的埋怨和叛逆不胜厌烦，竟至忘记了他全能的帮助者，他既没有上帝的力量，就暴露了血肉之体的软弱，使他一生的历史染上了一个污点。 摩西原可以保持纯洁、坚定和无私的人格，直到工作的结束，可惜他终于被试探所胜了。当他理应尊崇并高举上帝的时候，他却在以色列会众面前侮辱了他。百姓的恶行虽然那样惹了摩西和亚伦的气，但这次上帝并没有对百姓宣布什么刑罚，一切的责备都落在这两位领袖身上了。因为这两个身为上帝代表的人未能荣耀他。摩西亚伦曾以为自己是受了冤屈，并没有认清楚百姓的怨言不是向他们发的，而是向上帝发的。他们因耽顾自己并怜惜自己，所以不知不觉地陷入罪中，以致未能帮助百姓看清自己在上帝面前所有的大罪。上帝立时向摩西亚伦宣布了严厉的刑罚。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他们必须在过约旦河之前与背叛的以色列人一同死在旷野。如果摩西亚伦因上帝的警告和责备而存有自尊的心或感情用事，那么他们的罪就必更加严重了。但他们这次并不是故意犯罪，他们乃是被突然的试探所胜，而且已经立刻痛心悔改。耶和华也接纳了他们的悔改，但因为他们的罪在民间能发生的不良影响，所以耶和华不能免去他们的刑罚。摩西并没有隐瞒自己所要受的刑罚，他告诉百姓说，他既没有将荣耀归于上帝，所以就不能引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了。他叫他们注意那落在他身上的严厉刑罚，并思考上帝必将如何看他们所发的怨言，就是他们将他们自己的罪所招致的刑罚都加在他这个不过是一个人的身上。他也告诉他们，他曾如何的恳求上帝免去他的刑罚而未蒙应允。他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在每一次遇到艰难或试炼的时候，以色列人总是责怪摩西为什么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好像上帝在这件事上没有一点关系似的。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每当他们为路上所遭遇的艰难诉苦并埋怨他们的领袖时，摩西总是告诉他们，你们的怨言是向上帝发的，那为你们施行拯救的不是我，乃是上帝。但是这一次他在磐石前所说急躁的话，我们为你们使水流出来吗？事实上就承认了他们责难的借口，证明了他们的怨言是有理由的。耶和华之所以不准摩西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要把这种意象永远从他们心中除去。这就是一个明确的凭据，证明他们的领袖并不是摩西，乃是耶和华所说的那大能的使者。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摩西说，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在注视着摩西，而他的罪事必牵连到那拣选他做他子民领袖的上帝。全会众都知道这一件过失，如果上帝把他轻轻放过，就必使人得到错误的印象，以为那些身负重责的人在刺激之下偶尔有不幸和暴躁的表现是可以原谅的。但当上帝宣布摩西亚伦因犯了这件罪所以不能进入迦南时，百姓就知道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凡违背律法的他一定要刑罚。以色列人的历史写在经上，是要作为后世的教训和鉴戒。将来的时代，人人都必看出天上的上帝是一位不偏袒的主宰，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惜很少人体会到罪的极端邪恶，世人往往深自庆幸，以为上帝既如此良善，就不会刑罚罪人了。但是在圣经历史的光照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因上帝的良善和他的慈爱，使他不得不把罪当作破坏宇宙安宁和幸福的祸害来处理。即使摩西的正直和忠心，也不能挽回他所犯之罪的刑罚。 上帝过去曾经赦免百姓所犯比这更大的罪，但是他对领袖的罪不能像对待一些被领导之人的罪一样。他曾尊重摩西过于地上一切的人，他曾向他显示自己的荣耀，并借着他将律例传给以色列人。事实上，摩西既领受了那么大的亮光和知识，这就使他的罪更加严重了。过去的忠心并不足以弥补一件错行，人所享有的亮光和特权越大，则他的责任就越重，他的失败也越显著，而他的刑罚也就越发沉重了。就世人看来，摩西所犯的并不算大罪，他的罪是世人所常犯的。诗人说，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照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上帝对待他最忠实最器重的仆人所犯的这罪尚且如此严厉，可见他对别人的罪也必不能原谅了。自高自大的精神和责怪弟兄的习性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凡放纵这些罪恶的人就会令人怀疑上帝的工作，并使怀疑派更有不信的借口。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影响越大，他就越有培养忍耐和谦卑之美德的必要。撒旦若能引诱上帝的儿女，尤其是那些在圣宫上身负重责的人，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自己，撒旦就非常得意，因这是使他得了一次胜利，他自己就是这样堕落的，而且这也是他引诱别人败亡最有效的方法。上帝在圣经中留下许多的教训，指出自高自大的危险原是要我们防备撒旦的诡计。我们情感的每一冲动，胸中的每一才能，或内心的每一意向，都必须时时刻刻在上帝的圣灵管理之下。只要我们给撒旦留一点地步，上帝赐人的每一福惠和他让人遭遇的每一试炼，撒旦都能利用，而且必定利用来试探、摧毁并毁灭我们。所以不论一个人所受的属灵光照如何的大，所想的恩典和福惠如何的多，他也必须时刻谦卑地行在耶和华面前，并凭着信心恳求上帝，就要指引每一个思想，管理每一个情感。凡自称敬虔的人都有保守自己心灵的神圣责任，在极大的刺激之下要运用自制的能力。摩西身上所负的责任固然非常重大，而且少有人会受他那么厉害的试验，然而这并不足以原谅他的罪。上帝已经为他的百姓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如能依靠他的力量，就绝不致受环境的支配。因为不论试探多么大，总不能作为原谅罪恶的借口。不论我们所忍受的压力多么重，犯罪究竟还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地上或阴间所有的势力都不能勉强任何人作恶。撒旦固然要找出我们的弱点向我们进攻，但我们仍然没有屈服的必要。不管我们所遭遇的袭击是多么强烈或凶猛，上帝已经准备援助我们，我们靠他的力量必能得胜。